我今说法犹如实语，我现在呀对你们所说的法呀好像这个及时之语。怎么叫及时之语呢？这个及时语啊，就是这个正等到要这个种的田呢，种的这个这种农作物啊，正需要这个雨呢，啊，这个雨就来了，这叫及时雨啊。你要不需要雨的时候，你有雨多了，这个庄农作物就会被水淹了；需要雨的时候，你没有雨，那就会干死啊，旱死。啊，雨太多了呢，就涝死，会涝死。正需要用这个多少雨，就下了多少雨，这叫啊及时之雨。所以呀、啊，六祖大师说法，也就好像这个及时之雨似的，普润大地呀、啊，啊，它普遍滋润这个大地。汝等佛性辟诸种子，你们各位自己本有的佛性啊，就比方这个种子是一样的。欲资湛洽啊，这个字有读狭的，有读洽的啊，狭也一样啊。欲资湛洽，就是啊遇到这种呢时雨了啊，遇到这种时雨就都有长养滋润的希望啊，都有成实啊成熟这个菩提果的希望。悉得发生，悉得发生啊，就是完全都会发生的菩提芽啊，而结菩提果。成思成无执者，你们明白我所说这个宗旨这个道理的人呢、啊、觉怀菩提，一定会得到菩提啊，觉怀菩提。依无行者，你呀依照我所说这个法去修行的话，定证妙果呀、啊、一定得到这个菩提的妙果。听五句曰，你呀听一听，我跟你说一首偈颂啊，你注意一点，我跟你们说这么多法，你们大家听的都散漫无章的，所以呀、啊、我用这个偈颂再给你们表达一下，再说一说给你们听听。各位都要啊自净其心啊，你要注意啊来听我这首偈颂。心地含诸种，这个心地就是啊自性，你自性里边呢含藏着一切的种子，普与细节蒙。现在呀这个有得到及时之雨啊，普遍来写写哎滋润这一切的种子，所以细节蒙啊一都生出了芽子来，都生出菩提芽来了。顿悟花情矣呀、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有情的众生，你顿悟啊这个花情矣，你顿呢立时明白了，明白啊这个结果就要开花，开花又要结果啊，那么花开过了，然后是什么呢？菩提果自成啊，这个菩提妙果呀自然就成就了啊。你看这个菩提果自成，达摩祖师说结果自然成，这个菩提果自成，这是都说的你们现在这一般果。 说的我们这个国呀能普遍到整个世界去，这叫啊结果自然成，自然呢到每一个地方去了，每一个地方都会结这种呢你们这种果啊。什么果呢？菩提果。这个现在六祖大师啊恐怕大家还没明白，就所以有时候得说明显，说菩提果自成。现在你们这个每一个菩提果要自成啊，我不能帮忙你们啊，如果你们不自己成呢，那是自暴自弃啊。现在我告诉你们了，你们都要成了。你看就赶得这么巧，你们这些个人的名字呢都赶到这个果字上了。咱们那个宗派啊也是说到这个果字上啊，说的很妙的，说是啊思修长安果，长安果啊亲传无为教。这个思修长安果呀才能亲传无为教，你们将来要亲传这个无为教。是说记已，曰其法味其心已然，其道清净，已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而是徒众坐离而退。六祖大师啊，说完了前边这首偈颂之后，对大家又说了啊，其法无二啊，说我所说这个顿教的法门呢，没有两个，就是一个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顿教，其心已然。那么教是一个，心也要归一，也要变成一个。其道清净啊，这个所修的道啊，本来就是清净的，已无诸相，也没有一切的相。汝等慎勿观境。可是虽然说无有诸相啊，但是你们也不要误会，就观这个境，你也不要观境啊。为什么呢？你观境啊，这也是个指招，即空其心，也不要啊枯守顽空，不要啊啊这么很干燥的守这个顽空，守顽空又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俺们这一切众生这个心呢 此心本净啊，这个心的本体啊本来是清净的，是没有染污的，无可取舍，也没有可取，也没有可舍，各自努力啊。你们各位啊，大家都要努力向前呢，不要懒惰呀啊，随缘好去。你们各处啊到处去随缘啊，到各处去啊，随你们个人的因缘啊去建立道场啊，好去，你们好好的去修行用功。而是徒众，这个时候啊这一切的徒众啊，六祖大师坐下这期几千人呢坐离而退，大家都啊叩头顶礼，退到一边去了。大师七月八日护卫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离舟楫，大众哀留甚间。六祖大师啊在这一年的七月，这一年的七月 就对大家说了，说什么呢？说我呀，想要回到新州去了，汝等速理舟楫，你们大家赶快预备一只船，预备这个摆船的这个摇这个橹啊，这个鸡就是那个橹，大众哀留甚艰呐。这时候这个在刘祖坐下，这么多人呢，大家悠悠的哭起来了啊，前面哭了一次了，这回一听说要走了又哭起来了，就不叫六祖大师走，甚艰呢就是接很旨意不叫六祖大师走。十月，六祖大师就说了，诸佛出现犹是涅槃呢，说一切的诸佛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于世啊，都尚且啊还视现这个涅槃相呢，由来必去呀、啊、由来必有去，由生必有灭啊，理以常然呢、啊、这个理是一个很平常的无此形骸啊，我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形体呀、啊、归必有所，我呀归回去我一定有一个好去处，一个好地方去。众曰师从此去，大众啊就说了，说祖师你从此一去呀、啊、早晚可回呀、啊、那么我想啊，俺们大家想啊，祖师还不会圆寂，不会入涅槃啊，早早晚晚呢还会回来的。是叶落归根，说我呀这个好像树叶落了似的，一定要归那个树根底下，树叶落的时候要归那个树根底下啊，来时无口啊，我想这个无口啊，回者是个错字，回者是个日字，来时无日，我来的时候没有那一天了啊。这个口也可以说是这，也可以这样讲啊，也可以说是啊，来时无口，无口啊，也就是那个无字啊，无字啊。没有口就是个天，也就是说我来呀时没有那一天了，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我来时无口，我来也没有说法，去也没有说法，没有所说，没有口所说说出的法啊，法相本来是一个不增不减的。我虽然说这么多年法也没有说法，所以说来时无口，这个好几个讲法都可以的。又问曰，这个法没有定法，你怎么样讲啊，只要它合理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要讲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你要往那好的地方讲，要往不好的地方讲，被人呢都引到地狱去了，那就是不有目无有定法，可以也不可以说这种法。又问曰，这个一般的弟子啰啰嗦嗦的啊，总舍不得这个六祖大师走，所以这个问这个，那个就问那个啊，问的我相信当时六祖大师也教的这些人真很麻烦的，我赶快走了。所以啊，正法演藏传付何人，就又问这个六祖大师，说这个正法演藏你传给谁了啊？当时跟着六祖大师这么多人，没有人知道六祖大师这个法传给谁了。 我们这些个问的人呢，大家都想得到这个正法眼藏，都有这种贪心，也不知他问他干什么。问他，你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你在这个江边上站，海燕上站着，就想要望望海，你要不望海，你在那地方站着干什么？所以这些个问呢，问的说正法眼藏，正法眼藏也就是这个衣钵，这个衣钵呀传给谁了啊？当时的人呢都是对这个衣钵这么样重视啊。可惜大师六祖大师也不会做买卖，当时要会做生意也是恐怕六十五两银子很多人买的十月六祖大师就说了，有道者得，谁传给谁了吗？谁有道就谁得了，我就传给谁了。无心者通，谁没有心呢？这个无心就是没有攀缘心，谁没有啊这种攀缘心呢？他就明白我的法了啊。这也就是啊得到前面那个一向三昧、一行三昧那种人呢，就得到我的法了。什么是六祖大师所传的法呢？就是传这个所说的一些个寄诵啊，这些个道理，你能依照这个寄诵那个道理去实行去，就是得到他的法了啊。又问后莫有难否啊？又问说将来啊，我们这个教里边呢，会不会有一种呢灾难呢、啊、有一种困难呢、啊、有一种磨难呢、啊、将来有什么磨难没有呢？有什么祸患没有呢？就是问将来呀、啊、这个意思就是六祖大师再生的时候遇到这么多的磨难，这个人啊又来杀他了，又派间谍来，派特务来，特务情报来，特务这个来偷法来，又有人来放火想烧死他，你看这种种的灾难呢一言难尽啊，说不完那么多。当时啊这个六祖坛经上记了这么一点点，我知道啊，当时很多的灾难，比这个灾难更多，有人来偷这个衣钵，偷了六次，那个偷衣钵顺便就都想把六祖杀了，不过这个都没有得手啊，所以经典上都没有记载。那个六祖大师啊，他叫他的徒弟利嘎呀。利基，这又叫利凯，就是站立的立，木字边呢加一个节字，那叫凯，楷书的楷，在这个前一年呢去造这个塔，现在这个塔已经造成了，所以他就要回这个新州去。一般人就问呢，还有没有什么灾难呢？后末有难否？说后就是将来呀、啊。说将来我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灾难呢？末有啊，就是不会再有灾难了吧？这是一种希望的口气，就说将来不会再有灾难了吧？这个祖师圆寂了，会不会有人来杀我们这班人呢？的意思间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你的徒弟呀、啊，杀不了你，来杀我们来了。十月，无灭后五六年，六祖大师说：“我呀，圆寂之后，入灭之后，等到五年或者六年，不一定。”当有一人来取五首，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人来取五首，他来啊要把我这个头给拿去，把我这个头给割去，是吧？活着有人来杀他，死圆寂了之后啊，入了涅槃，还有人要求取他这个头，这做祖师真不好做的，在当时啊，这个祖师是不容易做的，现在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不要害怕的，不要说这个祖师这么样难做，我也不做祖师，还不要退心。当有一人来取五首，听五寸愿，你听我说一个预言给你们听听啊。头上养亲，口里续餐啊，玉满之难，杨柳为官。说是啊，头上养亲，在那个时候啊，这是这个灿寸呢、啊、预言，在当时当然没有人知道了，那么以后呢就证明啊，这个头上养亲，这就是有一个高丽的贼和尚，高丽的贼和尚，这高丽贼和尚啊就想把这个六祖大师的头给偷去啊，偷去干什么呢？偷到他国家去供养。这所以说头，这个头就是六祖大师的头上啊，上啊他是很恭敬的啊，养亲是他要供养啊，好像啊当他父亲母亲那么样供养着。这个和尚叫什么名字呢？叫金大悲。这个金大悲啊，在洪州那个地方就雇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叫张静满。他用了一点钱呢，就埋的他来偷这个六祖的头。这个人呢，所以说口里虚参，为什么他来偷六祖大师的头呢？就因为啊他想要吃饭，口里虚参，他要吃饭的。因为他要吃饭，所以啊他就受人的这种的钱呢，雇他去把那个圆寂的祖师头给斩了呀。他因为钱多的关系呀，这高丽和尚大爷很有钱的，所以呀、就给他很多钱呢，他就答应了来斩取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头。那么这个人呢叫张静满，姓张名静满啊，所以这是玉满之难。玉满呢就是张静满，他单单用他一个这个名字的字来做这个预言。玉满之难，这是因为这个满来了要斩六祖大师这个头啊，这也算有一个难呢，也算有一种灾难呢。所以啊，杨柳为官，当时的官呢，这个刺史就是啊，姓柳，叫柳田。这个县官呢就姓杨，叫杨堪啊。柳田和杨堪呢是做官的，所以说杨柳为官，杨就是杨堪，柳就是柳田，他们两个在这做官。为什么说他们两个做官呢？因为当时啊，在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肉身呢，在这个塔里头啊，晚间呢就有和尚听见的 哦，很大动静啊，在这个塔里头，因为这六祖的徒弟啊，预先听说六祖啊有这种的预言呢，所以把六祖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就都用这个用铁包上了，用铁包上了，所以这个张静满来的时候呢，用这个刀斩这个头，他照脖子上斩呢，怎么斩也斩不动，所以他斩不动，一用力，这个就出响动了，出响动，所以啊，那么就被这个和尚都惊醒了，惊醒就都和尚一醒了，这个人从塔里就跑出来，是浑身都穿着一身孝服，孝服啊就是白衣服，中国人父母死了，子女都穿孝啊，这叫孝服，穿着这一身白衣服跑了，跑了，这和尚就去检查这个塔里，一看这个六祖大师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就被这个人用刀砍的有这个痕迹。有这种啊刀的砍的痕迹，虽然这个铁没有砍动啊，但是也都有痕迹。于是乎就报官了，报这个邵州刺史啊和这个县官呢，当时就去报告了。报告呢，那时候大家警察也很努力，就在一个乡村里头，在五天之内就给捉住了。把这个张静这个抓住了，然后那个柳无天就亲身到的南华寺，把这个贼带到南华寺去审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斩六祖的头啊？他就说了，因为有一个高丽的和尚啊，他想偷六祖的头，但是他自己不敢来，所以啊他就用了给我很多钱，我因为啊用他这个钱来吃饭呢，所以我就答应他做这个事情。这个当时这个柳无天就问六祖的徒弟，这个他这个徒弟叫令涛啊，问他说是这应该怎么办呢？六祖徒弟这个令涛啊就说了，说这要按照国法来讲嘛，一定要杀头的，一点都没有保留的余地，一定要把他杀了。但是佛教里他们是冤亲平等，没有冤没有亲，冤亲平等，那么这个谁要让我的意思呢，就还把他放了算了啊，因为这个俺们祖师预先都有这个预言，是应该有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个柳无天说，哦，我今天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个佛门广大啊，这个佛门呢、啊、太伟大了啊，于是乎就把这个放了，所以这叫杨柳为官，玉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六祖大师又说了，说我此圆寂七十年之后啊，有二菩萨从东方来，有啊两位菩萨是从东方啊来的，一出家一在家，一个是个出家菩萨，一个是个在家的菩萨，同时行化，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呢行化。咱们这个出家的菩萨呢，据说就是马祖道一禅师，就是江西马祖，江西马祖啊造了所有的丛林呢都是由马祖造的，马祖造丛林，百丈立清规，这个清规啊是百丈禅师留下的。这个在家人呢，据说就是庞运，就是庞居士，这个庞居士也是开悟的居士啊，他全家都开悟了，他的太太也开悟，他的姑娘也开悟，他的儿子也开悟，通通都开悟了， 通通都开悟了，通通的都在没有一个时间就都入涅槃了，都往生了。所以他的全家都开悟的，所以啊，这是有人说是啊，这个是这个马祖道一和这个庞居士，又有的说嘛是这个黄柏参师和这个裴修丞相。总而言之，这个谁都可以的，讲哪一个都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出家一个在家的。那么可以说现在也可以，现在一个是哪一个都可以的，这没有一定的。同时兴化，在一个时间呢来宣传佛法，建立五宗啊，立起这个顿教的宗旨，禅宗的法门啊，提及切兰，就是啊，又把这个切兰呢，这个庙宇啊，又修造了一次苍龙法祠，就把这个佛法呀，又发扬光大，隆藏起来。法祠就是佛法的这个佛教里边的后人，辅佐。礼，众福作礼，大家又叩头作礼，问曰：“又问，你说是不是很啰嗦的？左问右问的。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咱们大家呀，现在不知道从最初啊的佛祖到现在，以他应化呀示现呢，到现在以来。”传授几代啊，传授多少代了呢？愿吹开示，我们愿意啊，请祖师啊，您还慈悲指示我们。诗云啊，六祖大师说了，佛古佛应世啊，古来的佛呀应现于世啊，已无数量啊，那个数量啊没有数量啊，说不出来了啊。过去这个威音王佛啊，日月灯明佛啊，大通智胜佛，到现在啊，这说不出来多少数来了啊，不可计也，我也算不过来喽啊，况且我也不识字啊，对于算术也没有读过那么多啊，这个不要算它了。今以七佛为始，现在呀，以这个七佛呀，过去七佛呀，做我们一个开始。这个庞居士啊，他非常有钱，钱呢不知多少，哦，数不过来那么多。他造了一个大船，把他这个金银财宝都装到这个船上，装到船上啊，到那海里，把这个金银财宝都放到海里去，送给给龙王爷送礼去，啊，叫龙王爷庄严他的龙宫，他自己呀做这一个最大的布施，然后啊回来了，回来他就编这个竹笼啊来卖。来吃饭啊，过这个穷苦的生活。可是穷苦的生活他们都修道，修道啊，这个庞公啊就讲了，庞公说，难难难，食啖芝麻树上摊啊，非常之难，非常之难，好像担这个石蛋的芝麻啊，一粒一粒的把它放到树上，哦，这个太困难了。他的太太听完了就说了，是你这简直的，你这么老的没有出息了，有什么难的，难什么啊，他说你看是难的，我看是最容易 他说易易易易，就是易向前那个易，很容易，很容易的易。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易，这个百草头上啊都是祖师西来的意，在这个地方都都现出来啊。不过你不没有会的，这是啊，他见的就是男，他见的就是义，他的这个旁女啊就来了，说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就眠。说也不我也不叫得难，我也不叫得容易，我饿了我就吃饭啊，困了我就睡觉啊，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啊，他们这个家庭里边呢，这种这个庞居士，他虽然有太太，但是啊他和他太太就好像普通的朋友一样，并没有什么像那普通的男女那些个问题，所以他们都开悟了。那么做居士的都应该学这个庞居士，这庞居士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说难难难，
困难难难，
耶耶，是不是难难难？
嗯，石担芝麻树上弹呢，石担就是担那么石担，一担呢一百斤，譬如一百斤啊，一百斤这个芝麻粒是很小很小一粒的，你要把它放到树上，这不是很难的吗？
也是很难。
哎，
他太太说是一一一在那
百草头上，那个白草木的草 啊，那个头啊，草的那个梢上的都是祖师意，祖师意就是祖师的那个心
啊，
一直
一直那
个。哎，
他也有一个儿子，他没有儿子，
有儿子，有儿子，现在不讲他儿子。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夫佛，心贤劫，拘留孙佛，拘罗汉牟尼佛，迦摄佛，释迦文佛，以上七佛今以释迦文佛首传。在过去啊，庄严劫有一千个佛出世，第九十八位啊佛啊就叫毗婆尸佛。这个毗婆尸啊，有的翻译说是圣观，也有的翻译啊种种观，又有的翻译呢说圣见，又有的时候说是种种见。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佛的名字。我们我们就记得他毗婆尸佛就好了。第二位，这个现在过去衔接七佛，过去七佛有庄严劫这三位，有衔接四位佛，湿气佛，湿气呀、啊、也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就叫火啊。这个佛呢也叫一个火佛。那么这是啊第999尊庄严劫，那么一千尊呢就是毗舍浮佛。这毗舍浮佛就是写庄严劫里头的最后一位佛。今贤劫拘留孙佛，现在啊这叫贤劫， 什么叫贤节呢？因为这个节里边呢有很多贤人呢出世，很多圣贤在这个节里边，所以叫贤节，圣贤太多了。那么这个贤节啊也有千佛出世，第一尊佛啊就是居留孙佛。这个居留孙佛，有人记得是居留孙佛怎么样解释啊？有人记得吗？有没有人知道？讲地藏经的时候讲过，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我也想不起来了。大药者是翻译叫锁音功，就是一般人天呢都应该供养的。又有一个翻译呢叫庄严，也是居留尊佛。居罗含摩尼佛，这是贤劫里边的第二佛，第二位佛。迦摄佛，这是第三位佛。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文佛，这是第四位佛。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贤劫里边的第四位佛。以上七佛，以上啊，这是最近的这个七佛，以释迦文佛首传，以释迦牟尼佛呀，牟尼文佛，开始首传呢。第一代的祖师叫摩诃迦摄尊者。这摩诃迦摄尊者呀，因为释迦牟尼佛呀，在这个百千万呢人天围绕之中啊，拿着一朵花啊，怎么？拿着一朵花，那么这个迦摄祖师呢就破颜的含笑，旁人呢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迦摄祖师就笑了这个摩诃迦摄。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说呀，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教外别传，以心印心，这个法门呢以佛主摩诃迦摄，说我已经传给摩诃迦摄了。所以这摩诃迦摄呀是这初祖，第二祖就是恶难尊者，第三祖呢就是桑诺何修尊者，第四祖就是优波俱多尊者。这个桑诺何修尊者呀，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啊就穿着一件衣服，那么这件衣服啊他长，这个衣服也就随着他长，在这个身上穿着这一个法衣。恶难呢度他出家，然后啊他这个身上这个衣服呢就变成这个僧伽梨，就变成这个大衣。等他圆寂的时候，他把这个衣啊留下了，留下他说，我这个衣等释迦牟尼佛法完全都灭完了，这个衣才会坏，那么如果法不灭完了呢，这个衣还是存在的。第五祖毗婆迦尊者，第六祖就是弥哲迦尊者，第七祖须弥多尊者，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这都是啊这个一代一代的祖师。要讲起来很多，要讲的现在不要每一位祖师都有讲。第九祖是普陀密多尊者，第十祖杰尊者， 这个第十组啊很奇怪的，怎么奇怪呢？他在他母亲腹里啊，在母亲肚子里头住了60多年，住了62年，等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都白了，就和中国啊那个老子是一样的。中国那个老子啊，在这个他母亲肚里头住了81年，981年才生出来。生出之后也是啊，头发也白了，胡子也长得很长，所以叫老子。那么这个老子是谁来的呢？老子就是这个马哈迦舍先生他来的。他到中国，因为释迦牟尼佛呀，看这个中国的人呢很有善根的，但是中国的人呢多数都不相信佛法，所以他先派这个马哈迦舍来到中国行这个道教。这个道教啊，也就是印度的婆罗门教，这是一样，他修清净恒的。那邪尊者呢，他也是这样，敢生出之后啊，他就欢喜修行，欢喜修道。以后呢就遇到这个第九祖啊，佛陀密多跟他出家。那么第九祖啊就把这个佛的这个心印法门传给他。第十一祖富挪夜彻尊者，这个富挪夜彻尊者，他呀见着马祖的时候就问马祖说，我想要成佛，这怎么样才是可以成佛呢？跟那个邪尊者就说，你想要成佛，现在这个没有成的就是。这个富挪夜彻这个尊者他说，我现在没成的就是佛，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没成的就是佛呢？跟那个邪尊者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没成的就不是佛呢？那么有这一问呢一答，他就开悟了。开悟啊，邪尊者就把这个法传给他。传给他以后，他又遇到这个马明大士。这个马明大士啊很聪明的，有绝顶的聪明。他就去啊，这个富挪夜彻尊者就去画这个马明尊者，知道他的机缘成熟了，他应该做第十二代的祖师。于是乎就到马明大士这个地方去啊，去度他。这马明大士就问他，说我想啊知道认识这个佛得要怎么办呢？怎么能认识佛呢？富挪夜彻尊者就对他讲说，你想要认识佛不是吗？你不认识这就是佛。这马明大师就说，啊，这个不认识就是佛，佛既不识焉知是佛，我不认识佛，我怎么知道他是佛呢？我的连佛认识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他是佛呢？这个富挪夜彻尊者也说你既然不认识佛，又怎么知道不是佛呢？这还是和他对这个邪尊者讲那个道理差不多的。跟这个马明大师就说了，说哦，这是句意，就好像一个句啥啊，怎么句来回这么句，我说这么样，你说这么样的来回，这是句意啊。 说此是句意，这个是个一个句的意思啊。看这个富诺叶特就说啊，彼是木意，他说此是句意，他就说彼是木意啊。这个锯就是锯木头的嘛，比是此我就此你就是比方比彼此那个比。富诺叶彻说是比是木意。这个富诺叶彻问这个马明大师说锯是什么意思，马明大师说于师平出啊，和你一样。跟那个马明大师问说木是什么意思，木者何意，木意者何，木是什么意思，这木它是什么意思，问那个富诺叶彻。马明大师问富诺叶彻说汝被我解，说你呀汝被我解，你呀被我给锯开。就这么一讲，马明大师赫然就开悟了。季凯呀就剃度出家，跟这个十一祖富诺叶彻就传给他法，他就做第十二代祖师。怎么叫马明大师呢？这个马明大师他能说法呀，他一说法，这个马呀就都叫，这马通通都悲鸣啊。他说法，这个板子上说恶马悲鸣啊，这不一定是恶，就是宝马，它可以，它一说法，这个叫这马叫，这马就会叫啊，就有这么样的感应，所以叫马明大士。大士呢，也就是菩萨的一个别名，就是马明菩萨。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这个第十四祖啊是龙树大士。这个龙树大士你们听过华严经的他知道啊，他到龙宫里啊，把这华严经在龙宫里取出来，他非常的有智慧。十五祖迦诺提婆尊者，第十六祖罗侯罗多尊者，第十七祖切罗提尊者，第十八祖切耶舍多尊者。这个切耶舍多尊者呀，也是个小孩子。这个第十七祖啊，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个小孩子，十七祖就问他说你多大岁数了，这个小孩子他说我100岁了。十七祖说你年纪这么轻，你怎么说你100岁呢？他说我呀要100岁呀，不明白佛的法，也不入啊一天呢，就是生出来一天，这个小孩子啊能明白佛法。所以十七祖一听他这个小孩子这么样聪明，于是乎就度他出家，然后传给他法，是第十八祖。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二十祖舍诺多尊者，二十一祖婆修盘陀尊者，二十二祖摩那罗尊者，第二十三祖豪雷罗尊者，第二十四祖狮子尊者。这个狮子尊者他也是被人杀的，他行法呀 去到这个毕宾国，毕宾国的国王去信奉外道的，这个外道有一个叫莫曼尼，一个叫弥什和，这两个是外道的领袖，就破坏佛教，专门破坏佛教，所以这个国里他当时啊不准有比丘。那么狮子比丘啊就到在这国里，就想教化这国王。那么一见这国王，这国王就问他说，你了生死了吗？狮子比丘说已经了了。那么说你生死已经了了，你应该把你的头布施给我。这佛教讲啊，行菩萨道要布施啊，头目脑髓，是有人呢要你什么你都布施。你现在啊，我想要你的头，你可以布施吗？狮子比丘说可以的，这我生死都没有了，那么这一个头又算一回什么事啊？你只管拿去了。这国王啊听他这样说，拿这个宝剑呢，就把狮子比丘的头就给斩下了。斩下了这个头，斩下了也是冒白浆，这个没有血出，就是出这个像牛奶这种的白色的浆。那么这时候啊，这国王斩这个狮子比丘这个背呢，随着也就断了。也没有人斩他这个背，也就断了，因为他是这是阿罗汉，这叫于是乎啊，他把这个外道两个这个也给斩了。但是斩这个外道这两个人呢，你莫曼尼和这个弥什和两个呢，像普通人一样斩了也就斩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所以以后啊，他就通告所有的国家，再有这种外道啊，不可以存留的。由此之后呢，佛法也大兴。二十五祖颇舍多尊者，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这是在中国呢他是初祖。二十九祖慧可大师，三十祖就是僧璨大师，这以前的讲过您都听过了。三十一祖道信大师，这是在中国的第四祖。三十二祖弘忍大师，慧能是为三十三祖。这个六祖大师自己说慧能我是第三十三代的祖师。从上诸祖各有秉承，都是啊以心印心，都是有人呢要传承的，有所传承。汝等向后地代流传，你们这一般人呢将来向后也地代流传，一代一代向下传，无令怪物，不要啊令这个佛法呀断灭了啊，乖错违背这个佛法而断灭了。众闻信受作礼而退。大家听见六祖大师说完了这个历代祖师之后，生出信心，抽头啊退到一边去。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于国恩寺斋罢为诸徒众曰：“ 汝等各以为作，无与汝别。六祖大师啊，在这个唐朝先天二年这个时候，这一年的岁次啊是癸丑，癸丑岁八月初三这天，在于果恩寺，在啊这个新州啊，他那个家乡那个地方啊，那果恩寺斋罢，就吃完了饭，就为诸徒众曰，就是对着所有的这个徒弟啊，就说了：汝等各以位坐，你们各位啊依次而坐。将来你们要去台湾世界，这五个人呢，你们要注意啊，你们天天在什么地方坐，一定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睡觉也有一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坐也有一定的地方，不是啊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明天欢喜又坐到那个地方去，你一定要挨次而坐。你到就禅堂里头，你每天坐哪一个位置一定的，好像我们这参禅这一般人也是，你每天坐哪一个地方呢，天天都坐到那个地方去，不是乱坐的。那么这个座位呢，按照佛教啊，就先受戒坐到前边，后受戒的呢坐到后边。总而言之，你先受戒一天，或者先受戒一个时辰，这也是先受戒的，以一戒律啊排这个为这个尊卑的这个次序。各依位坐，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坐到你们自己的座位上去，无与汝别。我现在啊就和你们要告辞了，要分别了。法海派演，也就是法海头一个来听着六祖大师要走了，他就做一个代表啊，他是在六祖座下，他一定是个长老了，一定是比那一般的人呢都高，所以呀、啊，他就是时时都是他出来讲话。白眼，对了，对六祖大师说了，说和尚留何教法？说和尚，我不知道和尚你现在留的是要留下什么教法呢？令后代迷人。使令这个后代的迷人得见佛性，那他能以明心见性呢？